下面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对比，你可以看到出兵到了乡下了，到了乡下以后不再是北境王这种王爷之间的交往，而变成农村了。好，所以大家看到它的铺排对比都是文学上非常精彩的一些写法。且说宁府送殡一路热闹非常，刚至城门前，又有贾赦、贾政等诸同僚属下各家祭棚接济，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出殡的过程当中，路的两边一直有路祭的祭棚。那也许我们现在不太知道这个习惯，就是亲戚朋友每一家就会有一个祭棚，就一路送殡过去的，所以一直到从贾府出来一直到城门口，祭棚不断啊，全部是 一个个的祭棚这样去路祭的。那一一的谢过，然后出城，然后才出城了，径奔铁槛寺大路行来。我们看到这个出殡的最后的目的在铁槛寺。那铁槛寺等一下他会介绍，就是铁槛寺是贾家的一个在乡下的家庙。那这个家庙是宁国公、荣国公当年就设的，因为贵族，所以家里人口众多，甚至仆人都很多。那么所有人去世的时候要有一个停灵的地方，就设了这个铁槛寺这个家庙。所以铁槛寺这个铁槛意思是铁门槛。我们上次也略略提到过，就是古代的人家里面都有一个门槛，就你现在到庙里去，台南的天后宫，你要进去的时候要跨过一个门槛，就是有个木头蛮高的啊，可能大概有40公分高的那样一个，看家里面的地位了，有的非常高的，我记得小时候去某些庙里面，你会觉得要爬过去的那个感觉，就是非常高的门槛。那这个门槛在唐宋的很多文学里就开始用门槛来做比喻，就是人怕死，所以就要把门槛做得很高，然后用铁来做，然后挡住死亡的意思啊。那这个铁门槛到最后就变成一种好像隔离死亡的一个象征跟含义。可到宋朝的时候，像范成大写诗就说，纵有千年铁门槛，你就是用一千年的时间去打造一个钢铁的一个门槛，终须一个土馒头，到最后你逃不掉，还是一个土馒头。他其实在讲死亡，你怎么逃也逃不掉，你就是设了最好的门槛，最后死亡还是可能会来临。所以这个铁槛寺当然有一个意思，就铁槛寺是因为最后临终祭灵所在，所以就故意用了这样的一个名字。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十五回里面有两个寺庙的名字出来，一个叫做铁槛寺，一个叫做馒头庵啊，馒头庵。那铁槛寺跟馒头庵都来自于范成大的诗，就是纵有千年铁门槛，终须一个土馒头啊。它其实在很多的名词上、地名上都在暗示秦可卿的临终。因为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到，我们已经忘掉这是秦可卿的丧事了，因为办得热闹的这个样子，好像风光排场到简直像作秀一样。那秦可卿的那个死亡的悲哀其实我们就忘掉，可是他会用铁槛跟馒头，最后又点出人的生命到最后的终结其实是一样的，你怎么逃都逃不过啊，又点出了这样的问题。所以这个时候贾珍就带着贾蓉到朱长辈前让坐轿上马，希望这些长辈有的坐轿子有的上马啊，因为要出城了。那出城到铁槛寺应该有一段路，而且这些路大概都不是城里的路那么好，可能是泥土的这种黄土路，所以女眷就要上轿，男客就要上马啊。贾赦一辈的各自上了车轿，贾珍一辈的也上马。贾赦一辈就是年纪大一点的啊，就坐轿子，那贾珍一辈的就上马。那凤姐记挂着宝玉，怕他在郊外纵性逞强啊，就是凤姐最担心的就是宝玉，因为知道贾母最疼宝玉，有一点闪失就不得了，所以她怕宝玉在外一到了郊外没有人管就特别野，那不服家人的话，所以贾政管不了这些小事，他爸爸这个时候忙得要死也管不了他，唯恐有个失闪难见贾母，所以就叫小厮来唤他，就派了他的佣人去把宝玉叫来。那宝玉只得来到他的车前，凤姐就说，好兄弟，你是个尊贵人，女孩一样的人品，别学他们猴在马上啊，不要，因为照理讲年轻的男孩子是要骑马的，不是坐轿的，可是凤姐怕他乱跑到时候出了事，所以就说 你下马来，我们姐两个坐个车骑不好，就你跟我一起坐车。宝玉听了就下了马，爬入凤姐车上，二人说笑前来啊，就是一个出殡的场景，然后写到凤姐跟宝玉的关系。